让郑主席好好做功课吧。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周六，正聚焦于中华职棒台湾大赛的我，被刚回家的太座大人问了句，国民党主席谁当选了？哎，这个回避了将近一个月的问题，没想到在看球赛的紧张过程中，被突袭了。没办法，既然太座问了，只好查一下。当时看数字，郑丽文以50000多票领先郝龙斌的30000多时，心里就有谱了。在这之前，有几个无聊总会看我文章的老友都问过我，对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有什么看法？呵呵，我能有什么看法？一个连党籍都没有的失联党员，票都没得投了，多说有什么意思？当然啦，在民进党把国家搞成这种烂样子的现实中，第一大在野党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制衡，其党主席无疑是关键的职务。所以要说没有想法，那也是自欺欺人。但真要我说，这就是一个极度松弛的选举，主轴也早就出来了，哪里是什么针对朱立伦的反霍庸，其实就四个字，世代交替。说松弛，是因为选举期极短，就那么28天，在卢秀燕不选的前提下，选举过程连民进党都懒得关注，哪有什么好紧张的？之前唯一被提到的，就是拥朱反朱这个鸟议题。其实不必说，这是国民党惯常的茶壶风暴，哪个党，哪个组织，都是这德性，只是扣这屎盆子在这个百年大党头上，大家就觉得对味罢了。当然啦，国民党里也总就会有那么几咖愿意跳出来增强大家这种茶壶印象，这哪里值得多说。实在讲，朱立伦我们也不是没骂过，但认真说，这2年朱立伦够辛苦了。远的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单单这次反恶霸的全胜，国民党史就得好好记他一笔大功。且在823结果出来当晚，他就表明交棒之意，这就很够了。至于世代交替，本来就是这场选举的主轴。说穿了，这场选举本该是一场中生代的较量，要真让我说，这场本该属于郑丽文与罗志强两人的擂台，硬生生地挤上去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人。张亚中，我也不知道反恶霸时他在干嘛。卓博元也是一样，多久没见这个人了，出来不就刷刷存在感。至于郝龙斌，我是不明白他老人家何必辛苦这一趟。郝先生的优秀没人质疑，但就说64岁的朱立伦交棒给73岁的郝龙斌，这会不会太魔幻？百年大党在这个时间点，莫说党员了，就算一般国人，想来都不会期盼再看到领头的是上个世纪就已经功成名就的脸孔了吧。所以说，世代交替本来就是这场选战的重点。至于2026、2028，不好意思，党员也罢，国人也行，总得先看到这个最基本的需求被满足了，后面再来谈吧。事实上，按照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对本场选举封关民调的解读，就是郑丽文胜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多数国民党员求新求变。这一点，我们再强调一次，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诉求，更是多数国人的期盼。无疑的，一定会有人说，要操作这样一部党机器，又是一个百年大党且省科级重、山头林立、一个跟党渊源不深的人，哪有办法？这种质疑也是想太多罢了。要真没有党内既有力量的支持，郑丽文哪里会出来参选？又哪有办法拿下胜利？这一块不过就是之后的磨合罢了。至于要怎么顺利缩短磨合期，这当然是郑主席的功课了。也有人说，郑丽文的当选代表了国民党会更往深蓝方向去走，会偏离中间选民。 这样的说法若能成立，那么游银龙的解读就白瞎了。世代交替，求新求变，如果只是深蓝的期盼，那也只能说深蓝族群跟中间选民有着一样的语言，不是吗？另外也有人说，郑丽文的战斗性格会让国民党更加斗鸡化，偏离中间选民。呵呵，这更是笑死人。国民党最挨骂的就是懦弱，就是被动挨打。回看一下大恶霸的过程，如果不是有罗志强、徐巧芯这样的战将硬杠民进党带动士气，今天笑着的恐怕就是莱尔校长了。再看看这些讲法都在哪里传，都是绿媒在传，这就很清楚啦。一个年轻有斗性的国民党主席，就是民进党不希望看到的。当然我们也要说，除了党内整合之外，两岸关系的论述也是郑主席的大功课。郑主席当选后，习近平就发来贺电，这也被诸多媒体做起文章。这也纯属无聊，硬要讲这个，也不知道讲的人是不是就是要吃一下这几年唯一没收过贺电的江启臣的豆腐。不过郑主席是要操盘2026、2028两场大选的人，在两岸论述方面，或许真有必要找出中性且更为多数台湾人民能够接受的路线，且更要积极摘除民进党扣的红帽子，替国民党在选举上拿下更多空间。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点上，真正关心国民党的人就该给郑主席好好做功课的时间。毕竟要对抗一个把台湾拖往地狱的民进党，没有够力的在野党，那就真是缘木求鱼，不是吗？